呢项名为跨国镇压政策法嘅议案，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本卡丁同埋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以及比尔哈格蒂共同提出。呢四位参议员都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嘅成员。向案将制定新政策，追究外国政府同埋个人进行跨境镇压行为嘅责任。向案将进一步加强现有嘅法规同埋执法行动，嚟到打击被定义为外国政府或者佢嘅代理人嘅行为或者系活动。根据法案，外国政府对他们海外人士或者流亡的群体进行非法引渡或者驱逐、人身跟踪、在线监视、人身攻击和恐吓、非法冻结资产和诽谤个人名誉等行为，都包括在非法跨境执法的定义当中。法案指出，威权政权在他们国内巩固控制权，迫使意见人士移到国外的同时，他们亦都是日益是依赖跨国镇压的手段。法案将协助提升打击跨国镇压行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重点之一，并且将打击跨国镇压的外交努力作为在国内和国际上促进民主原则和尊重人权的更加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法案将指示国务院在每年的年度人权报告当中纳入单独的篇幅讲述跨境镇压的情况，同时要求国务卿和相关的联邦政府部门向国会提交策略应对跨境镇压的问题，以及加强国际社会对有关情况的关注。法案还要求情报机构是指认进行跨境镇压的肇事者和他们的犯案的工具，并且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盟友分享有关信息。法案要求总统向国会递交一份外国个人名单，列出应该因他们的跨国镇压行为而实施制裁的个人。这部法案被视为到今为止是美国国会针对跨国镇压行动所制定的最为全面的立法措施。按照立法的程序，法案跟着下来必须通过委员会审议，并且获得参众两院的表决支持，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虽然跨国镇压政策法是由跨党派议员是联合提出，但是法案是否能够在本届国会完成立法程序，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来自俄勒冈州的麦克利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当威权政权在他们国家是打压他们的人民是很可怕的，但是在其他的国家锁定意见人士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手段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他还说，很多来自这些威权国家但是生活在海外的记者、作家、活动人士甚至一般的民众，因为对他们国家的权力机构是讲真话而经常受到恐吓或者威胁。麦克利说，美国必须是采取全政府的方式来到应对这种日益高涨的跨境镇压的浪潮。长达32页的法案内容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甚至没有具体提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议员在声明当中都直接是指中国是采取跨国镇压行动的国家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说，当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持续面临中国共产党种族灭绝运动，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香港社群团体等是来到我们的国家寻求保护，他们现在成为了跨境镇压的目标。他说，美国必须制定策略来到对抗这些犯罪手段，确保中共没办法在美国土地上骚扰或者是攻击任何个人。根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世界各地几十个政府系统性地对流亡者和他们海外侨民实行暴力、超越国界、压制意见。自由之家记录了从2014年到2021年期间发生的735宗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国案件超过三成，是全球使用跨国镇压手段最多的国家。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有受到打击的受害者。报告指出，中国的运动规模最大。报告说，中国的威权政权正在进行最复杂、最全面和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今年一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在社交媒体刊登中文广告，呼吁在美国遭受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华人主动报案。跨境镇压问题近来成为国会两党在中国议题方面关注的焦点。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默克加拉格尔上个月底曾经率领委员会两党成员在纽约同多个华人、藏人、维吾尔人、民主和人权的团体一起在纽约的中国城举行抗议中共境外执法的集会。集会地点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中共设在海外的警察站之一，是纽约长乐公所前面。 加拉格尔话，中共嘅跨国镇压唔单止威胁喺美国嘅华人同埋意见人士，而且包括咗美国主权嘅本身。他说这个是一种类似黑手党的威胁，因为中共的行为就好像黑手党，他们收买我们的政客、跨国的组织、公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执法部门，他们使用武力和威胁，而不是说服，和黑手党一样，他们是不怕让人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